天涯神贴，高敏感人格的究极形态。今天应粉丝要求，给大家分享天涯神贴，高敏感人格的究极形态。原作九哥，感谢您的时间，我们开始吧。洞察力是高敏人群独有的强大天赋，但在未建立本自具足的内在系统和正确认之前，只会导致讨好型人格或过度感知危险而特别缺乏安全感。但如果通过修炼开发了此天赋，高敏人不仅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还能高度觉知他人情绪，且不受影响并引导他人情绪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将敏感视为一个缺点。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敏感了，甚至会把敏感和玻璃心混为一谈。其实那些成大事的人大多都是敏感和极端的。平和与随和其实是一种凡人的情绪共识，而我们的传统校园教育就是要把大多数人都培养成平凡人、易管理的人。因为很多看似与共识价值观相反的事物反而是正确的，比如很多人信奉读书无用论，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人即便读完了硕士和博士，依然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依然赚得不多。而那些达官显贵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不读书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一些只有他们自己家族认可、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东西。不知发现了没，很多官员和企业家骨子里都是高敏之人，他们会比常人更容易发现一些细节，更容易听懂一些弦外之声。跟他们相处是非常心累的，你能说他们小心眼、玻璃心吗？显然不是，因为小肚鸡肠之人往往是不可能做到非富即贵的。讲到这里，相信你就明白了，高敏感和小心眼是两码事。高敏感之人不一定会因敏感之事而生气，但他们拥有这样一份天赋，可以比常人更迅速地察觉到一些常人不懂的事情，这样就很容易先人一步发现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发现危机，避开危机。这个世界上只有20%左右的人带有与生俱来的高敏感，这些人拥有一种特殊的神经处理系统，他们的耳朵可以听到更广的频率，他们的味蕾可以尝出更丰富的味道，他们的鼻子可以更细致地辨别香水的成分，他们也有更强的共情力。在一个大电影院里，情节动人处，有些人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面无表情，而有些人哭得稀里哗啦，一包纸巾都不够用。见你流泪我亦悲伤，这真不是矫情，这是高敏感。但自小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就是教我们压抑这种天赋，扔掉这种天赋，然后变成一个普通人。这个时代流行了一个新词叫钝感力，很多人会将其视为正面褒义的性格词汇。经常有人说，不要太敏感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玻璃心，要控制，要宽容，要忍耐，然后敏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。你看过漫画《龙珠》吗？你看过电影《触不可及》吗？里面的主角都是钝感力十足的人，这类人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、主流审美里受人欢迎的性格。高敏感不是一种病，更不是一种性格缺陷。高敏和身弱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不是外形是否强壮，而是内在力，要么气血弱，要么精神弱，敏感而已疲劳。所以觉醒的高敏人往往都是气血管理的高手。敏感不代表冲动，能瞬间接收到一些信息，不一定瞬间就会反应出来。他们似乎更懂得智者耻与善者不言，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吗？但其实大多数人或者信奉钝感力的人通常没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力。现实生活中，不知你是否听过一种声音，长辈们他们告诉你，太敏感，太注重细节，成不了大事。你听到过类似的话吗？如果听到过，你可以回想一下，说这话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吗？是一个成了大事的人吗？大概率不是。真正成了大事的人往往是不喜欢说教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成功秘籍你拿钱都买不走，他们本身也不缺钱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交给你。好为人师是人类的本性，但高明之人通常是人群中最沉默的那个人。 他们善于观察，但不愿意表达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表达能力，相反，他们通常具有超人的表达能力，因为他们的大脑所接收的信息要多于钝感力强的人。因此，看到这里你要明白，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就坚信没心没肺不是褒义词。能够破局的高明者，就是从修罗炼狱杀出来的神灵。不同于身强者天生的性格与身体催生的意志，高敏人由于会在前期大量感受不同的痛苦，被动进行脱敏训练，这将赐予高敏者一种纯粹的意志力。这种强大的心理是不需要他物支撑而存在的，又称黑色生命力。黑色生命力这个词源自美国心理学家艾美维尔纳的研究，他在数十年的走访中见过数以千计的问题家庭，他专门寻找那些处在糟糕的处境中，看起来有很大概率成为问题少年，但实际却成长得异常优秀的孩子。他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孩子走出原生环境的束缚，变得光芒四射。艾美维尔纳在上世纪80年代对夏威夷某小岛上的698个孩子进行追踪研究，那个贫穷的小岛上面，许多参与调查的孩子们的身后，或因此染上精神疾病的父母。按照大众的认知，在这种家庭环境长大的孩子，人生基本算完了。然而出乎维尔纳意料，有2/3的孩子确实重蹈覆辙了，附带的悲剧。可还有1/3的孩子成长为自信能干、关怀他人的优秀成年人，在学业、家庭和事业上都获得了成功。维尔纳认为，这1/3的孩子有能力摆脱糟糕环境影响，他把这种能力称为修复力，后来也被称之为黑色生命力。生活远比小说要精彩，每个人的人生寒暑都不可能是一根直线，而是一条不断震荡的曲线。真正强大的人都曾独自穿越过一片黑暗森林，如同种子在土壤里独自扎根。在这段至暗时光，需要忍受各种委屈，辛苦不被认可，隐忍不被理解，真心不被接纳，付出没有结果。凡是最终穿过这片黑暗沼泽地的人，才能真正看穿人性，看透人间冷暖，才能百炼成钢。几乎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有过至少一段剧烈滑落的低谷期，那就是每个人都必然会经历的至暗时光。强大的人就诞生于此，因为在这段剧烈滑落的波谷中，有人爬了上来，有人却再也没有他的自信与勇气，在被至暗时光彻底击碎后，就再也没能回来。在这里，他需要经历的远比他尚未成熟的心灵想象的更多，比如世界观的重构、三观的崩坏、不公平的碾压、自我怀疑的低谷。但如果熬过去了，就会得到一种全新的力量。黑色生命力就像是从地狱回来的人，因此各位至暗时刻低谷期不要焦虑，不要绝望，甚至不要祈祷它快点结束，好好利用它们反思人生，马上就会迎来命运的转机。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站在机会前面没看见或者没准备好。而大多数人推崇的钝感力，大概率会让你错过机会的。我们这个社会从来都是歌颂平庸、排斥不凡的，因为优秀的人注定是孤独的，注定是与众不同的。高明之人，因为从幼年开始就比同龄人接受更多的信息，因此他们往往比普通人更有耐心，更有专注力。你真的以为人与人的差别不大？其实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差别巨大。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有的人有耐心看完一本书、一篇超长的文章，并且乐此不疲，而有的人超过100字看着就头晕？他们只喜欢看类似于微博那样的一句话，概括一个新闻、一个话题、一个故事。短期内，这两种习惯只因天赋的相差所产生的差距并不大，但久而久之，极有可能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人与人的智商差距确实不大，但这里少了一个时间状语，那就是刚出生或小时候成年后的人生。天赋的惯性会促使你走向不同的人生，且越走越远。你有耐心看长的内容吗？ 高敏感人群通常具有三个层面的能力，第一是情绪管理能力，第二是对复杂的认知和理解能力，第三是一种应对世事变迁的人生哲学，又被心理学家称为智慧。他们对风险的忍受能力会变得很高，人往往经历过逆境和重大遭遇后，对人性有了更深层的理解，破三观树新生，创立新的认知系统，学会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学会正视接纳，用不一样的方法得到不同解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相较而言，在这些拥有高敏感性格的人生中，也有更多机会可能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。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守住自己的高敏感天赋，或者培养出一种高敏感的性格？一、提高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，深刻的了解和评估自己的思维方式、情绪方式和行为方式，不过度在意自己的过错，提高对内心真实想法的在意程度，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，明确和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目标。二、接纳自己的一切，包括负面情绪，越抗拒越浓烈。正如海灵格在诗中所说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来，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。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可能，伤害的只有我自己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。三、不害怕孤独，学会做减法，看待一切的别离和变迁，学会在逆境中自我救赎和提升，关注自己有限的精力，不急于可以胡乱所为的事和人，注意力不在无意义的事上过度消耗自己。四、为自己的生活设定界限，区分什么让你舒适，什么让你不适，然后勇敢做出选择。如果有完美主义倾向，那就适当降低自我要求，不要害怕别人的否定。五、打破非黑即白的世界观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，没必要让自己绷得太紧，有意识地给生活留白，放松注意力，阻断信息输入，整理一天的情绪，帮助自己恢复能量。最后让我们记住一点，低敏感度的人往往精力充沛，爱好广泛，人生更有广度，而高敏感的人因为内心世界更丰富，人生往往更有深度。最后一定要记住，高敏感是一种天赋，如果你具备了这种能力，那么请好好珍惜它。